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魔球理论班早自习2021赛季第三周，我是苗老师。本周三场夜赛，周四夜赛德州人对阵黑豹，周日夜赛四九人对阵包装工，周一夜赛牛仔迎战老鹰。先来说说周四的这场夜赛，其实是一场并不怎么好看的比赛。客场作战的黑豹最后是以24-9轻取德州人，从2015赛季以来第一次以三连胜开局。那么黑豹在一年半以前从贝勒大学挖来 Matt Rule 做主教练之后，是质疑和支持的声音并存，但是 Matt Rule 对黑豹的重建第二年就开始展露了锋芒。 Matt Rule 的舰队风格在大学的时候先后在 Temple 和 Baylor 都是一个打造统治级别的防守组和凑合能用的一个进攻组，那么在黑豹也是不例外，先后启用 Teddy Bridgewater 和 Sam Darnold 这两名没有什么人要的四分位就可见一斑。但是黑豹的防守组啊，在两年的招兵买马之后，本赛季前三场比赛是打出了统治级别的表现。黑豹这两年选秀基本上都是选择了防守组的球员，这样一支年轻的防守组在本赛季打的是极富活力。虽然对手是联盟最差的喷气机失误大王 Winston 带领的圣徒，以及第三四分卫率领的德州人，这个赛程实在是过于友好，数据呢多多少少存在着水分，但是黑豹防守组的数据却是喜人的。联盟第二少的场均失分只有10分，联盟最少的场均丢马数，联盟最好的防跑，以及联盟最好的防传，在施压数和擒杀数上同样是高居联盟第一。虽然有对手实力的加成，但是这个数据看起来的确是相当的可怕。和 Matt Rule 一起走南闯北的左右手防守协调员 Phil Snow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虽然已经65岁高龄，但是他的防守战术啊，相当与时俱进，并不是一个死板的老古董。本赛季我们可以看到黑豹的防守战术非常的多变，看到黑豹的 depth chart 只是一个普通的标准4-3的防守阵型，但是实际上黑豹有一半的时间在打 Phil Snow 最熟悉的3-4，或者是啊大学中经常出现的3-3-5 nickel 五分位。比起 Brandon Staley 这种 light box 的现代防守，黑豹反而是在盒子里堆非常多的人，尤其是在 pre snap 经常盒子里高达8个或者9个球员，在 snap 之后反而后撤的 coverage 位置啊非常具有欺骗性，他们突袭起来也是毫不含糊。黑豹本赛季的突袭率达到了联盟第6高。黑豹的战术核心就是快速的形成压迫，在防跑端形成人数优势以控制路面，防传通过不同的防守站位和换位对四分位形成快速的施压，包括对 bare front 一个大量使用，都能够在开球线上取得优势，对对方的四分位形成控制，从而造成四分位难以阅读防守，难以快速判断，更难以快速扔出深远打击。三场比赛下来，黑豹数的擒杀数和施压数都是高居联盟第一，可以说黑豹在线上的优势相当的大。有去年的首轮秀 Derek Brown， 前年首轮秀 Brian Burns 这样的未来球星，今年也补进了前红雀的冲传手 Hassan Reddick 这样一位非常多功能的啊，又能防传又能冲传的外线位。本场比赛黑豹是几乎打烂了德州人前线， Brian Burns 和 Hassan Reddick 联手拿下2.5次擒杀，5次施压，全队4次擒杀，9次撞击四分位。而在线位的位置上啊 ，Shaq Thompson 可以说是本赛季最好的球员之一，在防传、防跑，甚至在突袭、冲传中都卓有贡献。那么在 Phil Snow 的一个体系中，他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黑豹如此重视前线的施压，势必会对二线造成极大的压力。但是黑豹的二线也表现得非常的出色，黑豹5分位和10分位的使用率非常的高，多名球员可以打不同的位置，四分位往往很难判断每一档各个防守后卫的一个职责。黑豹去年二轮秀 Jeremy King 上赛季就差点拿到最佳防守新秀，今年他表现得比去年还要出色。这位安全位和 Derwin James 非常的相似，又能提上来打线位，又能打安全位，又能在防跑端提供帮助，又能突袭四分位，又能在槽位和深远的位置提供一个传球保护。今年的首轮秀 JC Horn 也是一个能在多个位置游走的球员，不仅可以守外侧，而且他可以经常去打槽角位或者是 star position 的一个位置。黑豹对于防守后卫的要求非常的明确，都是非常多功能而且机动性强的球员，包括角位 Dante Jackson， 安全位 Justin Barris 都是这个类型的球员。但是黑豹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啊损失惨重， Justin Barris 腿筋受伤要缺战数周，新秀 JC Horn 更是在无接触的情况下自己扭断了自己左脚3块骨头啊，缺阵3个月。黑豹是马上从美洲虎换来了去年的首轮秀角位 CJ Henderson， 意图补上这个位置的空缺，之前签下的老将 AJ Bowyer 也是即将复出，黑豹的二线储备还是比较够用。虽然说防守组高居联盟第一，但是黑豹说实话还是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下一场面对 Dak Prescott 率领的牛仔将会是本赛季他们的第一块试金石。 黑豹本场比赛的损失不仅仅是两名防守悍将，他们还损失了队内头号球星跑位 Christian McCaffrey， 他本场比赛第二节是拉伤了腿筋，至少要休战一到两周。那么 CMC 对于黑豹的进攻来说可以说是不可或缺啊，无可替代。他的冲球和接球后推进能力基本上来说一个人就是黑豹的整个进攻体系，幸好他只是休战短短的几周啊。不过对于黑豹球迷来说啊， Sam Darnold 的进步可以说是更令人惊喜的。本赛季黑豹他从纽约带到了北卡，那么相信很多人是其实没有抱太多的期待啊。但是 Sam Darnold 这三场比赛在传球精准、传球选择上比去年都有不少的提高，而且他今年也只有一次失误。本场比赛 Darnold 传球拿下了304码，虽然没有传球达阵，但是他冲球拿下了两次达阵啊，一次端球前的一个 read option， 一次一码拱。对于 Sam Darnold 的进步，虽然我还是持一个保留意见，但是这三场比赛他的表现绝对是一名合格的 NFL 首发。当然 Darnold 的进步离不开优秀的帮手，本场比赛虽然是 CMC 伤退，但是头号外接 DJ Moore 站了出来，他八次接球126码，在 CMC 缺阵的情况下，他有可能独自扛起黑豹进攻的一个大旗。黑豹进攻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一个进攻前线啊，本场比赛他们让不怎么强的德州人的防守前线拿到了3次擒杀，16次失压，他们的传球保护将是球队接下来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黑豹这支年轻的正在重建期的球队啊，赛季初就给人很多的惊喜，势必接下来会有震荡，会有起伏，但是他们今年有可能在国联成为一个搅局者的角色。说到德州人，我知道有很多理论班的球迷是德州人的球迷，这场比赛也是今年德州人唯一能上早自习的一场比赛，但是对于这支球队我实在是无话可说啊，可能是本赛季联盟内忧外患最多而且最没有希望的一支球队。进攻前线多年联盟垫底水准，路面进攻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外接群缺乏天赋，防守端毫无亮点，然后这支球队还能排在美南的第二名，莫名其妙赢了一个比他们还烂的美洲虎，酋长反而在美联西区垫底啊，这个分区简直是啊基本无药可救了。就本场比赛而言，德州人是真的毫无亮点，全队唯一亮点可能是外接手 Brandon Cooks 连续三场爆发式的表现，本场比赛9次接球拿下112码，如果没有他的话，德州人今天基本要被零封。 Brandon Cooks 今年的表现可以说是德州人唯一的大腿，深远打击能力丝毫没有比之前逊色，除此之外德州人真的啥也没有。这种没有进攻、没有防守、没有球星也没有新秀的队伍，用一个医学名词来说叫做比尔奥布莱恩综合症后遗症。球队队魂 JJ Watt 也走了， DeSean Watson 的闹剧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替补四分卫 Tyrod Taylor 第一场打的是出其意料的好，结果第二场就受伤。说来这个 Tyrod Taylor 的运气在联盟真的是独一档的烂啊，可以说整个人倒了血霉。18年在布朗第三场受伤被 Baker Mayfield 上位，去年在闪电打了一场就被庸医刺穿了肺，导致被 Justin Herbert 上位，今年来到德州人又是打了一场半受伤。幸好德州人这个第三四分卫 Davis Mills 啊，实在我觉得是烂泥糊不上墙，暂时还没有什么上位的实力和可能性。德州人现在的一个出路基本上就是甩卖球员来换取一个选秀权，但是 DeSean Watson 这个闹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的价值也在不断的降低，要么德州人就想办法继续让他为球队打球，要么他们就只能让他烂在手里。海豚那边已经降低报价，那边还有个性侵的事情没有解决，德州人如果继续这么操作下去的话，说不定他们将来十年都会是美南甚至是联盟最烂的球队。周日晚上这场49人和包装工的对决几乎是从来不会让球迷们失望，作为国联的两支老牌强队，这些年的竞争互有胜负，本场比赛的精彩程度也是不遑多让。49人在半场结束前落后17-0的一个情况下奋起直追，在中场前37秒达阵第一次领先包装工，不过37秒的时间足够让 MVP 先生绝地反击，包装工踢球手 Mason Crosby 一个51码任意球一锤定音，包装工30-28客场带走胜利。比赛还剩37秒，落后1分没有暂停，这对于 Aaron Rodgers 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啊，37秒内3次传球2次成功，推进42码，带领球队绝杀获胜，这种剧本贯穿了龙哥的职业生涯。今天龙哥再次发挥出色，33传23中，拿下261码，2个大阵，没有失误。包装工本场比赛进攻前线用人是捉襟见肘，明星左截锋 David Bakhtiari 还在养伤，Elton Jenkins 也因伤缺战，包装工只能启用职业生涯第一次首发的 Josh Nijman 来面对 Nick Bosa， 果然不出所料， Josh Nijman 全场被 Nick Bosa 按在地上蹂躏啊，就像一个小学生和大学生打架一样。为了减缓前线的压力， Matt LaFleur 和 Aaron Rodgers 自有对策，不断的是采用 快速出手短传。那么今天龙哥的出手速度达到了2秒05，是他职业生涯平均出手最快的一场比赛。全场比赛龙哥也只有一次被擒杀，同时他扔出了15次10码以上的长传，成功了8次，其中4次来源于三档，拿下了191码一个大阵。 Aaron Rodgers 这两场的表现是无愧于他上赛季 MVP 的奖项。包装工这两场比赛进攻也是完全还魂，上半场几乎打崩49人，上场结束前17-0领先，下半场虽然是遭遇了很多麻烦，但是最后时刻龙哥显灵，包装工还是没有能够让对手翻盘。包装工的另一功臣啊，又是当今联盟第一外接手战神 Davante Adams。 本场比赛他一人接球12次，拿下132码一个达阵，将49人的二线搅的是天翻地覆。他今天被传球18次啊，传球目标率达到了全队的 56.3%， 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高。为什么说这是个战神啊？比赛中间 Davante Adams 在一次接球中头盔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倒在地上几分钟爬不起来，那么大家都认为肯定是脑震荡回不来了。没想到这个哥们儿啊，修了几档又满血复活，尤其是在最后一个 drive 只有37秒的危急时刻，龙哥3次传球全部传给 Davante Adams， 接住2次，而且都是大码数的一个推进，直接将球队拉进了任意球区。凭借这两个赛季的表现啊，虽然也有龙哥回春的一个功劳，但是我认为 Davante Adams 从稳定性上到爆炸性上再到关键时刻的一个表现，坐稳联盟头号外接手应当是毫无争议。今天包装工的防守表现其实也是可圈可点， Zadarius Smith 依然是伤缺，史密斯兄弟的另外一位啊 Preston Smith 站了出来。本场比赛他拿下1次擒杀，3次撞击4分卫，包括 Kenny Clark 啊 Russian Gray 等人表现的也是很不错，全队共有4次擒杀 Garoppolo， 给了49人前线很大的压力。 Garoppolo drop back 的时候有1/3的时间受压，上一场表现突出的线位 Devondre Campbell 依然表现很突出，勤爆数领先全场，防传上也非常有贡献，很好的控制了中距离的防区。明星脚位 Jerry Alexander 仍然是包装工后场最亮的仔，贡献了3次破坏传球，包括一次精彩的超节。包装工上半场几乎是零封49人，防守组的确是功不可没。虽然赢得惊险，但是胜利就是胜利。在第一周谜一般的表现之后，绿包这两周拿出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在国北其他三强实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包装工拿下国北应当是手拿把攥，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比去年走得更远，他们仍然是超级碗的首要竞争者之一。49人今天差一点点就能翻盘，实在是非常的可惜，他们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唯一的不足就是达阵的太早，给了包装工太多的时间。其实换了任何4分卫，37秒没有暂停都是非常难以翻盘的，只是龙哥和 Adams 的连线太过 bug， 实在防不住。还有一点就是49人的二线真的退步很大，休赛期他们放走了老将 Richard Sherman 和 Anclo Witherspoon， 去年表现出色的 Jason Verrett 上赛季表现的是相当的亮眼，职业生涯不断和伤病斗争的这名球员本赛季果然是又受伤了 ACL 赛季报销。49人的脚位只剩下 Emmanuel Mosley、 Juan Williams， 补了个老将 Josh Norman， 结果本场比赛他又是受伤离场。虽然49人的两位安全位还是比较出色， Jimmy Ward 和 Jaquiski Tart， 但是49人的脚位深度和实力都是相当的有问题。全队的二线是整场比赛被 Davante Adams 挨个爆了个遍，甚至还要被 Allen Lazard 和 Marcus Valdes-Scantling 这样的货色爆。上赛季49人是经历伤病潮，防传仍然能排在联盟的第四，今年的3场比赛打完他们已经下滑到了联盟中游。 Robert Saleh 的出走的确是有些影响，虽然他的小飞机混的也是非常难受，这完全是个双输的局面。49人的防守前线从阵容上来看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Nick Bosa 伤愈回归， DJ Jones、 Eric Armstead、 D Ford， 去年的首轮秀 Javon Kinlaw 倒是有点没打出来。49人这条 D line 看着非常的美，但是今年3场比赛并没有打的什么统治力，冲传并没有很出色，防跑更是排在联盟的后半段。线位 Fred Warner 今年表现是一直不尽如人意，另一位线位 Dre Greenlaw 受伤休息半个赛季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总体而言，49人的前线没能打回身价，二线实力不济，而且伤病过多，49人的防守组已经从联盟人见人怕变成了泯然众人。进攻端呢，就不得不讲 Jimmy Garoppolo， 今年49人探花签选择了 Trey Lance， 很明显是要 Garoppolo 让位，但是前3场比赛 Trey Lance 更多是偶尔登场打一些 design run 之类的 play 啊。 Garoppolo 今天虽然是差点带队赢球，但是他打得好吗完全说不上啊。上半场他根本无法带领球队得分，打了3场比赛长传荒腔走板，几乎没有几次长传成功过，今天为数不多的尝试就扔到了绿包的手里，那么下半场更是在压力下再次犯错吊球失误。但是最后下半场带队翻盘的确实是他，带领球队最后37秒时超出的 也是他。 Garoppolo 是一个差的四分位吗？我认为并不是啊，但是他是一个好四分位吗？我觉得大家也知道答案。那么 Garoppolo 上我们夜赛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每次都要讲一讲，但是我觉得讲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几次了。他是一个比较好的 game manager， 但是他不是一个 changer， 他不是一个危机之下球队能够依赖的四分位，说白了叫做实力不足。 Trey Lance 上位肯定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时间需要多久我们还不得而知。球队进攻的另外一个问题叫做路面进攻不给力。 Kyle Shanahan 的区域冲跑战术出了名的出神入化，但是今年球队路面仅仅排在联盟的中游，反而他更喜欢给 Deebo Samuel 啊 Brandon Ayuk 这种小快灵的外接手接传球以后区域掩护进攻。其实从上赛季能看出四九人的进攻套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同时有一方面也和球队跑位群无人可用也有关系。 Raheem Mostert 再次受伤，第一场表现神勇的 Elijah Mitchell 也受伤，新秀 Trey Sermon 第一次首发表现相当的一般，今天四九人仅仅用他跑了10次拿到31码，除了一次冲跑拿到16码之外，剩下的9次仅仅拿到15码。四九人今天的路面也只有67码，均码只有 3.2。 四九人的进攻还是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问题，但是也有几个不错的球员，比如像权威 Kyle Juszczyk 本场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中场前的一个接球达阵非常的关键，他有点像不会传球的 Taysom Hill 那种属于全能战士那一类啊，毫无疑问是联盟最好的权威。外接手 Deebo Samuel 本赛季的发挥是相当的亮眼，近端锋 George Kittle 虽然从去年第6周以后好像就没有拿过打阵了，已经7场比赛了，但是关键时候还是四九人最值得信赖的球员。左截锋 Trent Williams 几乎是毫无破绽的一名球员，可以说不仅仅是这个联盟这个位置上前几的球员，他可能就是最好的那个球员。今天掩护 Trey Lance 那个打阵直接给对面的脚位 Eric Stokes 干飞，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总体而言四九人实力还是有的，冲击季后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认为球队的不稳定因素还是很多。 Garoppolo 能够如何帮助或者是如何伤害球队多久， Trey Lance 要多久才能上位，要什么时候才能适应，适应了以后能够多大程度的帮助球队或者说是伤害球队都很难说。而且四九人的防守什么时候能够找回状态，二线的坑如何去补，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强手如林的国西，我并不是很看好四九人的前景。最后一场比赛周一夜赛，上一周我们讲了巨人和华盛顿的国东内战，我们本周再来看一看更加有名的一对国东死敌牛仔和老鹰的较量。最终本赛季第一次主场作战的牛仔不费吹灰之力打崩对手，41-21战胜死敌。又讲牛仔了啊，一讲牛仔就忍不住要讲 Dak Prescott， 大家可能都听烦了，但是本周还是要再吹一遍啊。本场比赛 Dak Prescott 打得非常轻松，26传21中，拿下238码，3个达阵，没有超节，传球评分143.3，很接近满分的一个成绩。 Dak 现在的传球率三场比赛下来也是高达 77.5%， 全联盟第一。今年的 Dak 打得非常的有效率，还能说什么呢，吹就完了。值不值4000万这个钱呢？绝对值啊，甚至超值。 Dak 已经不需要我每天在早自习里给大家洗白了，他的表现他的数据就摆在这里啊，牛仔的战绩也摆在这里，他就是联盟前五甚至是前三优秀的四分位。今天牛仔胜利主要靠的是高效率的 Dak Prescott， 另一个就是他们的路面进攻。本场比赛牛仔疯狂冲球41次，拿下160码，其中跑位双头怪 Ezekiel Elliott 和 Tony Pollard Zeke 是17次冲球拿下95码，2个达阵，冲球均码达到了 5.6， Tony Pollard 的11次冲球60码，均码也达到了 5.5， 可以说这两门跑位直接路面冲垮了老鹰的防守。比赛也是早早的进入了垃圾时间， Zeke 在去年的垃圾表现之后今年状态慢慢回勇， Tony Pollard 也是本赛季迎来了一个小爆发，目前他在 PFF 的评分是跑位的最高，本赛季他场均推进均码达到 6.8码，在本赛季有10次冲球以上的跑位中他是联盟最高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牛仔这条进攻前线的回归，左截锋 Tyrone Smith 回归之后可以说是联盟顶级的表现，右护锋 Zach Martin 一直是这个位置上的联盟最强者。牛仔进攻前线的唯一问题可能还是来源于中锋 Tyler Bedas， 第一节正是他被 Javon Hargrave 过于轻易的击败，导致 Dak 在端区内吊球被打阵。今天牛仔获胜，更加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防守组居然打得非常出色。我们之前说牛仔的防守几乎是联盟最差一档的水准，尤其是二线啊，他们场均能被对手传出331码，联盟第二多，只有卫冕冠军海盗二线比他们差，总丢码数也是联盟第6高，但是场均丢分只有23分，排在联盟中段还靠前的一个位置，什么原因呢？造失误的能力实在太强，三场比赛造成对手8个失误，有4次是揭幕战打海盗，8次失误，6次是超节。脚位 Trayvon Diggs 本赛季前3场场场一个超 超级。本场比赛他准确判断出对手的意图， Devontae Smith 跑了一个 curl 的路线，转身是滑倒， Trayvon Diggs 直接 pick 6 超级回攻打阵。另一位角位 Anthony Brown 本场也上演一次超级的好戏。说造失误这个东西吧，说好听了叫造失误能力，说不好听了叫做狗运通天。不管是运气还是实力，反正牛仔场均造成对手将近三次失误，这也是他们防守数据很难看但是不至于被打得很惨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今天牛仔的防守还是相当不错的，对方进攻组只得了14分， Trayvon Diggs 一次超截，三次破坏传球，球队9次破坏对手传球。他们的二线好像看起来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烂，他们的防守前线前两周一次擒杀没有拿到，这周没有了 DeMarcus Lawrence 反而打得像是华盛顿的防守前线，两次擒杀，五次撞击四分卫，12次施压。 Jalen Hurts 经常只能仓皇逃窜，新秀线位 Micah Parsons 可以说是今天打得最好的新秀，本场比赛更多的被放在一个冲传的位置，拿下四次施压，迫使三次仓促出手，半次擒杀。这三场看下来他是今年最佳防守新秀的有力竞争者。牛仔今天从攻防两端完全压制了对手，从各种维度来看他们要比其他球队看起来更有可能拿下国东的冠军。那么老鹰在后 Carson Wentz 和后 Doug Peterson 的时代看起来日子并不好过。今天 Jalen Hurts 虽然拿下了326码两个大阵，但是仅仅是数据上的遮羞布，在传球上其实 Jalen Hurts 并不是很合格，他更像是一个破产版的一个 Lamar Jackson， 传球时灵时不灵那种。今天两个超截，第一个是完全扔短了一大截，这个球应该往端区里面扔让 Jalen Reagor 去冲的，但是很不幸扔短了，被 Anthony Brown 卡住了位置完成超截。第二个球虽然是 Devontae Smith 滑了一下，但是他就算不滑倒，这个球也是一个不准的传球，太靠右了，导致非常容易就被 Trayvon Diggs 超截。 Jalen Hurts 今天本来还应该有一次超截，在一次受压下绝望的长传出手，结果一个五五开的球被 Chris Watkins 接到了这个41码的长传，这个球其实传得很差很飘，而且绝对是一个应该被超截的球。 Jalen Hurts 今天运气还蛮好的，感觉 Jalen Hurts 他的路还有很长，而且绝对不会好走啊！他的传球选择和一个精准度还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一个打磨。那么老鹰今天进攻端其他位置表现的也不是很好，在大比分落后之后路面基本上是完全放弃了， Miles Sanders 今天只有两次冲球。那么老鹰的进攻前线一定程度可能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 Isaac Seumalo 和 Brandon Brooks 全部受伤，但是怎么也不应该打成今天这样，右接锋 Lane Johnson 的表现相对于他这样级别的球员来说是不够合格的。老鹰的防守前线仍然是他们最强的一个点，球队领袖 Brandon Graham 大伤可能赛季报销，不报销也是至少伤掉一大半的时间，但是即使这样他们的防守前线还是能给牛仔造成很大的麻烦。 Javon Hargrave 今天两次擒杀 Dak Prescott， 包括造成端区内吊球被 Fletcher Jones 捡到达阵，可以说是牛仔的进攻前线内侧被这两个人冲散了，但是球队今天在防跑端毫无贡献，让对手冲跑均码高达 5.5， 简直是不可饶恕。那么老鹰的防跑也是排在联盟倒数第七的这样一个位置，老鹰的线位群是难辞其咎。那么老鹰的二线前两场其实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今天被挑战的次数不多，但是也是多次被对手打爆。两名角位 Steven Nelson 刚开场就被 CD Lamb 击败，放出了一个44码的长传。 Darius Slay 这名薪水联盟第五高的角位今天放出了两次大阵，表现根本配不上他的薪资，从维京人加盟的 All Pro 级别的安全位 Anthony Harris 表现也是乏善可陈。那么老鹰的二线实力是有的，但是今天面对牛仔表现确实很差。老鹰这支球队在两条线上仍然是强队的水准，但是防跑的问题严重，二线不够稳定，防守实力比较强呢，但是又达不到联盟前列的标准，同时他们进攻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Jalen Hurts 并不是一名水准之上的传球手，总体来看这支球队在联盟中也就是一支中规中矩的球队。接下来老鹰的赛程会非常的难，连续打酋长、黑豹、海盗、突袭者，其中两支超级碗球队，两支是目前三连胜没有输球的球队，虽然他们赛季最后六场有五场是国动内战，有可能会奋起直追，包括两战纽约巨人还有打喷气机这样基本上送的比赛，但是如果前期输的太多的话，他们可能要早早退出季后赛的一个争夺，老鹰今年应该很难拿到五成以上的胜率。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继续为大家带来三场精彩的夜赛评述，分别是周四夜赛状元 PK， 去年状元 Joe Burrow 率领的辛辛那提猛虎主场迎战今年状元 Trevor Lawrence 领衔的杰克逊维尔美洲虎，周日夜赛也是本周最有话题性的比赛，汤姆布雷迪回家之战，卫冕冠军坦帕湾海盗客场挑战新英格兰爱国者，周一夜赛美联最强分区的内战洛杉矶闪电主场迎战拉斯维加斯突袭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